我先全体静音了哈。
你全体静音。
嗯，好。然后呢，我们可以先一起读一下这个话。好，星期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你这样哈，我们要把你变成我，就是星期发光，因为我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我。看呐，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我，他的荣耀要现在我的身上，万国要来救我的光，君王要来救我发现的光辉。我举目向四方观看，众子都聚集来到我这里。我的众子从远方而来，我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我看见就有光荣。我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我们，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我。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我，示巴的众人也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我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我使用，在耶和华坛上必蒙悦纳，耶和华必荣耀他荣耀的殿，就是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宣告。好，这个更多的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已经是末世了哈，因为在那个新约里面去讲到。就是已经记载了，就是在最后在末世的时候。那么其实，在新约的时候是2000多年前，已经是就是已经记载是在末后的时候了。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在末后的时候，就真的是主耶稣快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哈。然后大家都知道，经上记着说，那末后的荣光是比较先前的荣光要更大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初代教会有多大的荣光，那神的应许是在这末后的。这个我他的教会的这个荣耀是大于先前的荣耀的，所以我们应该是能够去做更大的事的。就像主耶稣说，他的门徒要去那个做比主耶稣要做的更大的事。所以呢，神会在这个末后去兴起他的子民，兴起他的百姓，就是兴起我们。所以在我们在方言祷告的时候，主就是我明显能够领受到来自于主的这段经文是要分享给大家，就是，然后我再发一个预言哈，求主亲自透过玛利亚说话，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于神。主说：“我的孩子，我的荣光要在你们的身上去显现，我要带领你们进入命定。你们这里边有的孩子已经进入到我所赐给你的命定，有的孩子还没有开始。”但是，当你来到这里，当你去寻求我的时候，你会看到我在你生命中去做加速的工作。我也要在你的家庭中去做加速的工作。我要为你们去洁净，要为你们去分别为圣，以至于那些曾经能够欺骗你们的仇敌不能再来欺骗你们，因为我要把他们进攻的通道都为你们堵住。你们会更加的圣洁的在我的里面，我的孩子们，你们会学会如何与我同行，并且在与我同行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得到充分的满足，你们会惊叹，我的神真的是伟大的神，真的是创造天地的神。当，你更多的去，当你们更多的去转向我，去寻求我的智慧，寻求我的带领的时候，你必能够看到我荣耀的光，必要照耀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不管前路你们是否有遇到一些困难或一些拦阻，那你要记得。经上记着说，凡攻击你们的器械都不被利用，凡审判时兴起攻击你们的蛇，你们必能判他们为有罪。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是我给你们的应许。所以，我的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担心，不要害怕，知道我是与你同在的。去对那个大山说话，不要抱怨，而是去对那个大山说话。不要气馁，而是看到我是与你同在的，我会带领你安然度过。我的荣耀的光必要照耀在你们的身上，我的孩子，你会在经历我对你的装备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会从那个只能吃奶的婴孩会变成一个很成熟的孩子，再从一个成熟的孩子能变成一个 这个很长大成人是能够成为我的精兵的，我的孩子成为我的精兵一点都不困难，也不是什么痛苦的事情。因为你会发现，即使有问题，但是问题面临你们的时候，害怕的不再是你们，害怕的是那个问题，是那个制造问题的。因为我已经为你们胜过。当你们所到之处，你会发现你们是解决问题的那一个，你们是能够把大山挪开的那一个，你们是能够把病人医好的那一个，你们不用再去四处去寻找说，我的教师是在哪里，也不用再去寻找说谁能去为我医治我的家人，就是你了，我的孩子，就是你了，因为你的教师我早已放在你的里面，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要把它更多的去充满你，更多的去带领你，以至于你会发现，你就是那个能行的，你就是那个能做的，你就是那个靠那加你力量就凡事都能做的。我的孩子，我也要开通你的耳朵，去开通你心中的眼睛，以至于你能够去看见，能够去听见，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当中领受到来自于我的策略。我会亲自告诉你应该怎样做，应该怎样行。你会发现，当你按照我说的做了，行了，这个担子是如此的轻省。因为征战是在乎耶和华的，征战是在于我的。我是你征战的元帅，你不是那个征战的，我是为你征战的。但是我需要你配合我，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说正确的话语。这样的胆量我会赐给你，你一定会有的。就像我去差派摩西去说的那样，刚开始摩西觉得自己不行，但是他靠着对我的这个相信和信赖，他会发现他能够做得很好，他能够带领那些在埃及受苦的百姓能够回归到我的里面。所以我的孩子，我仍然要做这样的事情，就通过你们，我的孩子，我特别喜悦你们，我爱你们，我会带领你们，会进带领你们进入那更丰盛的生命，不让你们再受骗，不让你们在外面流浪，因为你们都是属我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门。阿门，好，大家可以说阿门哈。好感动。我之前其实并没有说过这么长的预言，但是今天主非常的感动，要去，这我能感受到主要兴起大家和对大家那种这种恩赐的这个传递和开通哈。所以我相信大家去领受了这个预言，并且去相信这个预言。那么，在接下来你再去按照主所说的去做的时候，你会能够看到不一样的。就像我在玛利亚在去施行医治之前，其实主就已经很明确的告诉我说我要通过你去医治更多的人，就很简单的一句话，他说我要通过你去医治更多的人。我当时心里就想，哦好，然后你会看到就是。主就会带很多他需要的这个孩子来到我这里，然后我就按他去说去做。那个时候就不用去想着哦，这个是不是我能不能做？因为你们周围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需要的人，或者是你们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如果你听闻他有这个需要来传到你的耳朵里，你要相信的是圣灵在带领你去做这个事情。就是你心中有感动的话，你要知道这是圣灵带领着你。神不会把你做不到的事情和做不到的人、服侍不好的人来放到你的里面的。你能听明白哈？就是如果圣灵能够把这个人带来，并且你有这样的感动和意愿的话，那就是神在你的里面去做工，就说明你是能做的。那个时候不用质疑自己，说我到底能不能做，因为主会透过你来做，最重要的是主在做。所以呢，你们如果信心，你们觉得自己信心不够的话，你可以跟主去求问，说主啊，你准备好了吗？你要医治他，你准备好了吗？然后或者说，包括玛利亚上课之前，我都会跟主说，我说主啊，要开始上课了，你准备好了吗？然后或者是你们要提问的时候，我也会问，我说主啊，他要提问了，你准备好了吗？就是我们要记着，时刻都是圣灵在做工作，然后呢，我们只是只是一个配合者，我们只是一个同工，然后最重要的是神的恩膏才是真的带有能力的，并不是我们，大家就不用害怕了哈，因为现在就是国内的整个的疫情还是比较严重的，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多的那个需要的人，然后前几天玛利亚不是做了一个医治的那个，其实本来是想做一个祷告会。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因为有太多需要被服侍的，就变成了一个医治会，大概做了两三个小时。然后做完了之后，然后就发现还有其他的人还是有需要做医治的。所以呢，我就跟主求问，我说这可怎么办？然后主就很明显的就给我一段经文，那个经文就是那个摩西，当时他去管理以色列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人当时就是遇到了一些情况，应该怎样判决或怎样处理。那摩西后来就忙不过来了，他忙不过来的时候，然后就主就差派了摩西的他的岳父，然后就跟他说，他说你要去设立这个那个分支的这个机构，去兴起更多的就神恩高的这些孩子们。神就带他去拣选了这些人，然后并且分赐了恩高，因为其实真的能够去做判断的，并且包括去行使的，其实是真的是圣灵。所以，我们去看主耶稣也同样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其实也不断的去教导他的门徒。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他运行的法则。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是需要这个人能够亲自到那去连接资源的，对吗？然后才去成就的。所以神也不要去违背他之前所创造的法则。所以呢，神是希望去通过人去做的。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也要降生为人，而不是通过神的力量直接在天上就把所有的仇敌都灭了，然后把所有的神的孩子就都解救了，对不对？他也是需要通过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不断去装备他的每一个孩子，从一个婴孩就只能吃奶，就只能被接受、被领受的、被喂奶的那种这种孩子，然后能够变成一个真的被主装备过的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孩子，而且就是等于复制了很多个耶稣，对吗？神的孩子，神的心意就是他栽种了一个儿子，就是主耶稣，就像一颗麦子，就像一个种子。对吗？因他钉十字架，然后被栽种到土里，天国就被栽种到那个土里。然后呢，因着他十字架的完工，因着主耶稣的牺牲，那么就兴起了，就长出了众神的众子，就是你们和我，就是我们就是神的众子。经常记着说，神的众子显现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的。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之前过往经历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为什么是仇敌欺压我们呢？但是当我们越与主同行，我们就越知道如何运用神的规律和法则，去能够去在这个世界上跟主耶稣一并称王。之前很多人都听恩典哈，然后呢，其实我之前也听恩典，我仍然要说恩典福音是对的，我也仍然要说，虽然很多人说它不对，但是我还是要说它是对的，而且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如果根基是错的，如果根基是在律法上，如果根基不是知道神有多爱我们，在上面建造什么都是建造不了的，就像一个房子的地基那样重要。所以恩典福音的兴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我们地基搭建稳当了之后，我们要在上面去盖更多的，来自于比如说怎样运用神的权柄，怎样去管理和治理，你会发现你的房子，你的属灵生命会搭建得很高。并且你这个树会结非常多的果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神要做的事情。那么在这个在领受恩典福音一段时间，接下来主要建造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怎样去行使这些权柄，怎样能够跟随他，能够在这个就是在地上能够如同在天上一样。能够跟他一并去做王的，那跟他一并做王，并不是说哦，我觉得主都已经为我成就了，我现在就是神的儿女了，然后我出现这个仇敌就全都退散了，对吗？你不是只是说你相信这个事情就一定成的，因为经常记着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呢，你信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个表达，很多人他就会觉得我信主了。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信主了，但是信是你需要表达出来的。什么叫信主？就是你这个境况跟主说的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还相信主说的，那才叫信主呢，对不对？或者说这个世界的你周围的朋友都告诉你应该走北边的路，但是主说你要走南边的路，对吗？这个时候你相信主，你才是信主呢。 所以信是一定要有相应的行为的。你怎么样能够跟主耶稣一同去做王？是你的确是要与主耶稣同行去做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就会装备我们更多的真理。比如说，他去教导孩子，就教导他的门徒，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你应该怎样去说，对吗？你如果遇到了一个风浪，你应该怎样做？遇到风浪，他的门徒跟了他两年多的时候，然后在海上遇到了风浪，那些门徒还怎么做？那些门徒就是啊，夫子啊，我快死了，你难道你不管不顾我们吗？对不对？你现在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呀。但是主耶稣亲自去做的事情，给我们做的示范是什么？是要奉耶稣的名去命令风浪止息，然后风浪就止息了。所以我们再去读圣经，特别是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只是把它看成一个故事，而是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主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要为你我去做示范的，包括他在那个他为什么能够要去接受魔鬼的试探呢？因为经上明确记得说，神不试探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的有一些试探，并不是说主预备给我的，有一些苦难，并不是主本来给我们的规划的。但是为什么出现，是因着私欲哈，这个之前讲过，就是因着私欲的那个引诱，所以才进入了试探。但是呢，主会把你从试探中救出来。那同时呢，经上也记着说，神不止不试探人，神也不接受试探，就是也无法试探神的。但是既然说这无法试探神，你们可以去查这个经哈。然后呢，那为什么主耶稣在那个旷野，在那个山上的时候要经过了这个撒旦的这个试探呢？是因为主耶稣虽然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他要给你我亲自去做示范。当一个人遇到了这个仇敌的这个试探的时候，应当怎样去度过？那就是相信神的话，去大于一切的环境、一切的感觉和仇敌的话的，就是用神的话来兼顾自己。所以，我们再去读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内容都是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哦，我的孩子，你要怎样行？你要像我一样去行，你就能一定能够看到果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与主同行的。那么，我们去看最近就是那个新冠肺炎的这个流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群里每个人他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有一些人遇到了情况，那他的确就是特别就需要带祷。然后呢，有些人他需要带祷，但是他自己也知道要去抵抗，然后要奉耶稣的名去宣告。那有一些人呢，他宣告了之后，他没有看到马上彰显，他就很失落。但是有一些人，即使他没有看到马上彰显，他也知道神是信实的，他仍然能够去坚持。然后呢，就看到他就是好的比别人快。所以，当我们中途不放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好的这个，你就是你症状会比就看起来比别人轻，然后而且好的也会更快。所以这个就涉及到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我医治就一定，就像我在群里说的，医治就一定要马上彰显，不彰显就是我刚才宣告的没用。不是的，听过玛利亚讲的门徒训练课程，你们可能知道，就是在属灵世界到物质世界彰显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它不一定是多长时间，但是这个过程的时间，我很坦白说是取决于我们跟主的配合的。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总是因为一些什么原因不够相信，那这个时间就长的。但是我说这些，我希望大家不要去自责，也不要去定罪，不要说啊，都怪我自己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有关系。就是我们不断的去操练，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去做的，而且一切都是因着神的恩典，连我们的信心都是因着神的恩典的。我经常跟大家说，我就是你，如果觉得你信心不足，你就去找主，你就说主啊，求你给我更多的信心。然后你通过赞美啊，然后通过祷告啊，你会发现你信心就会起来的哦。所以你的信心不是一个哦，我就一直是只有这么一点的，你的信心是个变量，当你需要的时候，神会不断的去加给你信心，更何况主耶稣说，当你的信心哪怕只有芥菜种那么一点点的时候，主耶稣都能够去为你成就大事，都能够去把山挪开的，对吗？都能够去长出很茂密的这个那个森林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并不是在于我们。那我们如果能够去知道，医治是一个阶段，是一个过程。 就是有的时候是很快彰显的，那有的时候它是一个意志和过程，中途不要放弃。那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参加特会，或者说上次有参加那个玛利亚的这个整个的服侍的过程，那有些人当时他就会好了，有些人他可能会当时觉得好一些，然后过后稍微可能稍微动摇一点，哎，感觉症状怎么可能怎么就又有一些症状了呢？那我也当时有告诉大家，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继续去实行你的权柄，不要去容忍这些症状再回来。然后呢，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医治是很好去彰显的，但是如果有一些就是如果有一些这个邪灵的一些搅扰和沾染的话。就会可能就是需要的时间是会稍微长一点，那么需要时间长一点的话也没有关系，不要气馁，就持续去做好了，因为神的功永远是大于这个仇敌的功的，永远是大于撒旦的功的，而且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操练我们的信心，会让我们就像那个等候的那个农民去种那个庄稼，去等候那个庄稼去长成，然后他会降下那个春雨和秋雨，对不对？然后是忍耐结果的一个过程，所以经常会记得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你的神真的是信实的，他真的是每次都为你得胜的。所以你只要是跟着主能够去忍耐过来，你会发现神一定是为你得胜的。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就会问说，哎，为什么主偏得总让我忍呀？就现在就不行吗？就像那个高亚姊妹，她前几天那个在群里发那个见证也看到了哈，就是那个她当时嗓子不是说像那个刀割一样嘛，然后她就说，主啊，你为什么？主说你再等，你再等一会儿。她说你再等一会儿，你就能看到医治彰显了。那高亚说，哎呀，不行了，主啊，现在就像嗓子就像割刀割一下，为什么让我等一会儿啊？说我等不了了，然后噔噔噔就往医院跑，但是去了医院其实也白去，对不对？然后但是。等他回来，折腾回来了之后，他折腾一大圈儿，然后最后2个小时，然后他就发现，哎，医治都完全彰显了。他其实只要再等2个小时就好了，对吗？只要再等2个小时就好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就是跟主同行，其实的确有的时候是需要忍耐，或者是说需要去等候耶和华的，这就是为什么经文上有很多处都说你要等候耶和华，你要等候耶和华，就是你要相信神一定是愿意给你的。那么什么时候仇敌能够把这个医治，就是把那个医治属天的医治偷走，就是因着你比如说明明这个属灵征战哈，当这个人去宣告的时候。你可以去想象一个画面哈，求圣灵带领我，充满我，让我知道怎么样去描述这个画面。当你去宣告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领受属天的医治，然后在领受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有的是很快的，有的是很慢的。慢的话，大家都知道是因为有些仇敌的搅扰，对不对？因为那个从三层天，那个天父天国，三层天到那个二层天，就是仇敌魔鬼他们在的一些那个灵界的那个，然后到我们这个世界，它中间是有一个过程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在二层天的这个邪灵有一些搅扰的话，那它这个医治彰显的就会稍微慢一点点，但并不是说神没有赐给我们。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人他宣告完了，他相信，那这个就是等于快递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哈，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人看，哎呀，怎么就没彰显呢？是不是我刚才这个祷告的没用啊，或宣告的没用啊？然后这个快递就终止了，你明白吗？就是很多，然后终止的时候，其实是因着我们没有再持续去传输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在群里发了一个库里那个讲道，他说你们要去宣告这个医治是持续的。哪怕不是当时彰显，你也要去宣告这个医治是持续的。所以他当时就是那个库里在一个特会上，然后有一个人，他有个男的，他抬着担架进来，然后呢，其实他很期待他被医治完了就是不用做担架，就直接走出去了。那有的时候是这个医治就是的确是很快啊，然后库里也经常。包括一直从那个死人复活呀，这种都是走主透过他都是做过的。但是那一次呢， 那个他医治那个担架那个人，当他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宣告的时候，然后那个男的，那个他在担架那个男的，他脚趾动了，那个男的就非常的兴奋，因为他兴奋什么呢？因为他脚趾动了，对于他来说就是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神迹了，因为他没本来是没办法动的，但他脚趾已经动了，然后呢，他就非常的开心，然后他就然后。他就非常开心嘛，然后库里就再给他去医治。那在医治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发现脚趾还动了，但是他还腿什么的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医治。当时，然后呢，就是一直等到那个聚会结束，他也没有再，就也没办法站起来。我也不知道是他不知道领受，就要努力站起来，还是他没办法站起来。反正就是他没有站起来。那他当时没有站起来，但我们现在知道哈，最好的方法就是鼓励他。扶着他去站起来，然后呢，他会看到医治彰显得更快。那但是在库里那个笔记里，他没有在没说，当时没有说到这点哈，他没有说到这个点呢。那个人就是在医治特会结束的时候就走了嘛，不就是走了，但是是还是抬着担架。这个时候库里他在这个笔记里，他有讲到，他说我已经想好了，如果别人问我的话，我应该怎么答。他非常注意保守自己的口，就比如说如果有人问我说那个弟兄啊，刚才那个。抬担架的那个男的，他最后怎么样了？那个弟兄来寻求医治，最后怎么样了？然后库里说，如果别人这么问我，我会告诉他，当我去祷告的时候，主已经完全医治他了，他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医治。然后紧接着呢，那如果对方回答说他离开担架了吗？然后呢，那我会告诉他，他的脚趾已经动了，他很快就会离开担架，就是他注意，他保守他的口和他心里相信什么，他相信这个医治是持续的，然后并且呢，他也宣告这个医治是持续的，然后他就没有再联系这个男的了，因为他只是一个特会的一个遇到的一个人。但是等2年之后，他再到了这库里，再到了这个城市，他正好主让他遇到了这个男的，然后这个男的就已经精神焕发，然后穿着西服，然后走路都是很顺畅的走路啦，都没再有担架了，就看不出来是生病的样子。然后他就跟库里打招呼说：“库里，你知道我你还认识我吗？”然后就说：“我就是那个之前在担架上的那个男的。”所以呢，你不要觉得是说哦，那个你祷告过了过后了之后。哎，好像没发什么，就是没发什么，是不是主不爱我呀？主怎么医治别人不医治我呀？你知道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持续相信神，神的医治仍然在进行，那个快递仍然在运输的。所以我们就凭着对主的相信，因为神是不能说谎的。神如果能说谎的话，如果他能够说谎，那他也不会说谎，因为他就是爱，他就是神，他的属性也不允许他说谎的。所以他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已经得到了医治，已经，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难道不把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吗？就说明他已经把这一切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就是你越相信，其实你就更容易去领受得到。也就是说，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这个仇敌败落的就会越快。所以我们要去，不要去给自己添麻烦，我们要更多的去相信神哈。这是我想今天就是有感动的一个说的第一，就是说的第二点吧，就是这关于医治哈。第一个就是主要兴起大家。那么接下来我要说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当这个国内现在越来越需要医治的这个方面的，其实。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有些人他可能觉得是一个患难，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绝对是一个机会。就是神呢，真的够是通过大家，不只能够去，就是不管其他的家人能怎样，你们的家人一定会安然度过的，主一定会带你们家人安然度过的，主不会给你没办法承受的，所以主会带领着你们去安然度过，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有足够的机会去看到。那些需要的人，然后去为他祷告，而且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还是不得不说的一个事情哈，就是你会发现，你去给一个新出信的这个人去做医治的时候，其实医治会更快的彰显。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对那个孩子的爱是，就是也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哈。但是不是说神不爱我们？但是当一个基督徒他那个信仰主信仰的时间长了之后，神不止要让他回到神的怀抱里，神还希望去在这过程当中去操练这个孩子的信心，并且能够去更多的去 带领他养成一个属灵的好习惯，就比如说默想神的话语，就像那个姊妹群里有个那个姊妹，她前两天讲到的是说，她不断的去操练默想诗篇91篇，神对她的保护和应许，包括有画面呀，然后去宣告呀，对不对？所以神是希望他的每一个儿女不要每次都是自己生病了，然后就找人，就是找人说，哎，你快帮我祷告啊，你快帮我祷告呀。神是要跟你建立起亲密的、美好的亲密的关系的。神不要只是成为别人的神，神要成为你的神。所以呢，神不希望你每次遇到了事情总去找那个人，而是他是你的神，你要第一时间去找他，而且他会把你操练成他的那个能够继承他权柄的这样的一个儿子，而不只是说，就是就像路人甲一样，就是跟其他的儿子，就是跟那个其他的没信主的那个孩子一样，都是遇到了事情就找人祷告，遇到了事情找人祷告。我不是说代祷不好哈，我们还是要鼓励彼此相互代祷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知道，这是一段你和主亲密同行的道路，就是主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去操练你，所以你会发现，你如果是读过甘坚信那个书，你会发现甘坚信每次带领人得医治的方法，都是去默想神的话语，都是宣告和默想神的话语，都是帮这个人去建立起来很好的、很健康的属灵的习惯，而不是一锤子买卖。什么叫一锤子买卖？就是事情发生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靠着别人的力量和靠着主的力量得胜了。那下次如果再有一些类似的事情发生，自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找不到那个人，是不是跟主就断开了联系呢？对不对？不要这样，主一定会兴起你们能够去成为他的这个精兵，所以他要去锻炼他的孩子。对于主来说，他对你们成才这个事情的渴望，就像你对你们孩子一样。就不只是养一个儿子，然后他什么都不会做呀，然后对吗？是你爱你的孩子吗？那个孩子说，你为什么不能让我天天好吃懒做呢？遇到事情为什么你不能全都为我解决呢？我为什么要上学呢？你为什么要让我上学呢？你是不是不爱我呀？对不对？你为什么一定要那个强迫我上学呢？我不上学难道你就不爱我了吗？我不去上班不给你赚钱你就不爱我了吗？就同样的道理，你听到这样的孩子说话，是不是会生气？就是你希望他是成才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玛利亚要分享哈，就是如果你找不到，真的是能够很就比如说这个群里的一些人，那如果你真的没，就是他们也可能会为你带到，但是如果真的就是你那段时间你没有找到人，真的是很好的去为你带到，你也不要失落。你要想，这是主知道你能胜过，就是你不要去想哦，主你不爱我，或者说这个群里的人怎么这么冷漠呀？为什么不给我带祷呀？你知道这都是仇敌的话，你不要去相信他们。你如果是经历你去带祷的时候没有人，就包括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群里去发帖说，现在有没有人带祷？现在有没有一起祷告？就是有的时候会是我感动起有人需要，有的时候是我需要，但是即使我需要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人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感谢神，因为你知道这个处境我能胜过，就是你会给我力量，我能胜过，不是说你给我一个力量我胜不过，然后我再找人又找不到，不会的，主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的，因为神是爱，神是爱你的，所以如果我们遇到就是，不管是这个周围的人有没有一些答复，如果实在没有答复，你就跟主说：“主啊，我知道你说我能胜过这个事情，这个是你给我的工作，我能胜过，你已经带我胜过了。”这不只是不是基督徒哈，就是每个人他其实在这个生命当中都会有或大或小的一些问题在每个阶段哈，我觉得基督徒很幸福的时候是很幸福的是，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非常平安和顺利的，只有一些小事，但是主也都会为我们胜过。但有的时候，生命的确会迎来比较重要的时候，那个重要的时候就是有可能是因着自己心的错误啊，或者因着仇敌的谎言。然后会进入试探，那还有的就是可能真的有的是来自于主的试炼，然后就像经上说，去考验每个人信的这个程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了。那这个试炼来到的时候，也不要 就试验来到的时候，又不要害怕，因为，经上记着说，那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当他度过了这个试炼了之后，神会亲自赐给他生命的冠冕，就是给主给他爱他的人的，所以他能够得到的一定比他当时承受的这个过程当中要多，非常的多的，而且每一个试炼，主是知道我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不能只是说哦，信主，比如说10年了，然后或者是20年了，那遇到的问题总是不是跟主一起去解决，然后而是只是说哦，谁谁为我代祷，然后或者是稀里糊涂就过去了，主就为我们过去了，然后呢自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像我有的时候去服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看到有基督徒是那种，就是他平时也不怎么读经。然后呢，也不怎么祷告，然后呢，也不怎么唱赞美诗。我说这个，希望大家不要去定罪和自责哈。我只是把真理去传讲出来，然后希望圣灵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启示大家，少走弯路，走正确的道路哈。然后呢，就去，然后这些都不做，然后这些不做，然后不知道神的真理，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能够得到神的医治？然后呢，他就会觉得你给我代祷，如果马上有果效了啊，那就是神医治我了；如果没马上有果效，那就说那神还没有医治我，神为什么不医治我？然后就会陷入仇敌的谎言，然后充满了苦毒。就是这些孩子，他所经历的这一切，并不是说神给他预备的最好的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给他预备的，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很多次神一定。会把那个启示、那个教导，他需要听着那个讲道啊，或者是说他需要了解那个真理，其实一定会喂在他的嘴边的。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选择听还是他选择不听，他选择去看还是选择去不看。就是所有的读经、祷告和赞美，并不是说哦，我做了，神喜悦我，神就奖励我了，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我们的这个心意更新，就大家也听过库里讲的内容哈，其实就是圣经上去讲的。就是我们需要心意更新，然后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到顺服于基督。就是我们知道基督的教导是让我们怎样行的。遇到这样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就比如说疾病要快回来，企图想要回来的时候，你该怎么做，让这个疾病不回来了，对吗？都是有正确的教导的。就像你上学知道一加二等于三，对不对？那如果一加二不知道等于三呢，遇到了一些问题。对吗？然后那其实并不是主给我们预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是说主一定要透过我们不断的持续的去前进去前行。所以当我们去摆对生命中的秩序，当我们知道跟主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是排第一位的，然后并且去认识他，就是你比如说你跟主，你比如说你生命中，你要把你生命中的每一个问题变成一个。你与主同行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因为你们要一起去解决这个事情，主会带领你胜过的。你要知道你怎么胜过的，你不要是因为稀里糊涂的，就是因为别人带倒，然后这个事情就度过了。哎呀，反正度过了挺好的，然后下次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要这样，就是你要知道你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呢，你通过主怎样去胜过。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知你就不只是知道，你是能够变成一个启示，你能够与主亲自同行，就变成你的启示，然后也能转化你跟主同行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比如说那个一起上过战场的，对吗？你看那些战友啊，这些同学，为什么是能够比较亲近的？就少了说是同学，那些战友真的一起去有过命的这种生死之交的，他为什么是非常亲近的？因为是他们一同上战场，然后一同去经历事情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信主，他信的就是当主给了他一个东西，就是那种关系，就是那种比如说，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像婚姻的关系哈。我们如果总是跟主说你如果帮我，就像对自己的丈夫说，你如果今天帮我倒垃圾了，你就爱我。你如果没给我倒垃圾，你就不爱我，对吗？你今天我喜欢的这个包，你给我买了，你就是爱我；你没给我买这个包，你就是不爱我。或者是说，你的丈夫突然对你说你今天给我那个做水、给我洗澡了，你才爱我；你没给我洗澡了，就不爱我，对吗？我在发命令的这个时候，你马上给我洗澡了，你才爱我；你如果晚了10分钟才给我洗，就说明你不爱我。如果我们的爱都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和跟主之间的爱都是建立在 做什么才是爱，不做什么就不是爱，那就不是真的爱。就是你就是还没明白主到底有多爱你，也没有明白你到底多爱主，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因着身份，就是因为他是你的主，他是与你同行的，他永远都是来帮助我们，他不是来抵挡我们的。搞破坏的是那些仇敌，对吗？是那些疾病的灵，是那些魔鬼。那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为什么要生主的气呢？明明是自己没有信的明白，为什么要去生主的气呢？所以真的鼓励大家要知道怎么样去跟主亲密的同行，你一定能够看到主真的是不让你羞愧的，而且你每一个对主的信靠都会变成你的信心的肌肉的。就像一个小河，你带着你的孩子过了这一条小河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我能过这条小河。等再过稍微大一点河的时候，你就发现，哎，你这大河也能过。然后你会对你的主越来越信赖的。那可能就比如说，就几个同学，我们几个一起，然后遇到一个看似很困难的一个事情，但是河的对面就是奖赏，你知道吗？河的就是你的征战不是你白白度过的，你每一个征战最后都是神会转化成一个奖赏给你的，那是奖赏是非常大的，不止在地上有奖赏，在天上有奖赏。大家不要以为就是说啊，主祝福我。对吗？然后主给我钱就随便给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仇敌来抢你的钱，主即使赐给你了，对吗？就是主赐给你家公司，但是如果仇敌眼红，想要过来去派一些人来搅扰，来抢这个公司，你能不能保住这个公司？你能不能跟这个主同行去保住这个公司？还有，甚至说前几天有个姊妹，我不提名字哈，希望这个姊妹不要生气。就他跟主去求一个房子，一个租的那个房子，那主其实会给他更好的房子。但如果他自己信心没有那么大，他就觉得他可能找不到这个更好的房子了，那他中途放弃了，那他就没办法领受到那最好的祝福。他可能有祝福，但是他是次等的祝福，不是最好的祝福。但是主是希望给我们每个人最好的祝福的。所以当你信心更大，你经历过跟主经历过，何止是找房子啊，对吧？就何止是让我买房子。就是更大的事情，你都跟主一起亲自经历过。你回头再看这些小河，这些看到这些领受这个主的丰盛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些小仇敌的这些搅扰，你会觉得这就洒洒水了，你会觉得这无所谓啊，你都能胜过的，主都能搞得定的，你不需要任何的忧虑和忧愁。就现在你觉得忧愁的，随着你属灵生命的成长，你会觉得不需要忧愁。因为你知道你的主都能够带你去胜过的，所以不要去稀里糊涂的，稀里糊涂的是什么？就糊里糊涂的去度过你的这个患难。不要觉得这个就是你的患难，你要把每一个你现在经历的这个困难变成你的食物，主要把这些你的困难变成你的食物，使你能够强大起来。要去看那个主带领他的孩子百姓要去。那个迦美之地的时候，对吗？要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在最开始的时候，其他人都会看到那个，都看到的问题，说：“哎呀，那个城墙又大又宽呀，然后那个什么，这个仇敌又高又大呀。”但是你看那个迦勒看到和约书亚看到的什么？他看到的，对，他看到的就是什么？他看到的是说：“哇，那个葡萄可真大呀！哎呀，那个水可真好呀！那个产业可是真美好呀！”所以。我们要学会有一个飞跃的眼光。什么叫飞跃的眼光？就是你从眼前，可能你家人有一个人是生病的，你从这个生病，你不要去看他这个生病到底有多严重呀，然后怎么样？你要知道，你心里要很确信，主会带你胜过，这个家人一定会好起来，并且在这过程当中，你会知道如何跟随着主去医治病人。你要看到那个又，你要看到那果子又大又美好，那个果子给你的奖赏是什么？主对你的心意是什么？也不要去看那个过程，是说哦，那个敌人太强大了，我简直就是一个蚂蚱一样，那样是没办法领受丰盛的产业的。你要经历神丰盛的祝福的产业，不是说你在家躺平就行了。这就是恩典福音在一段时间被人诟病的原因，就是因为太传讲恩典了，所以导致很多人说，其实那些其他的人就说，其实信主不是这样的，不是在家躺平就行的。但是当然，恩典福音我还是说它是对的，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真的是需要的。所以你知道，每个人他需要他现在生命阶段，每个人有不同的菜， 你现在生命阶段到底需要什么菜？你的老师就是圣灵，在你的里面是知道的，他会给你所需要的菜，所以你要跟随着你的圣灵去往前行，不要害怕，不要稀里糊涂的去度过你的问题，而是能够真的把你的问题当做你的食物去进入那佳美之地。你是的确是需要征战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征战不在乎你，征战是在乎耶和华，你只要与他同行就好。你不要是说我不行，然后我也不愿意起来，我也不愿意去为人祷告。你想想，如果你只要去给人去按手祷告，然后神就为你成就了，这个事情没有那么难，对不对？这个事情没有那么难。当然，就是如果是很多人，就像那个我之前的排队那个两三个小时，那个的确是在那个属灵生命，就是那个灵里就会比较疲惫的，就是灵里会比较疲惫，可能会就比较疲惫。所以，但是如果只是一两个人，你一定能做的。主不会给你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你要学会去操练起来。你要去对你的问题说话，对你现在生活当中的风浪说话。你不要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还不行。然后呢，就只有这个牧者行，那个牧者行，这些人行，我还不行。你行，有圣灵在你的里面，圣灵行，你就行。所以真的鼓励大家能够去一起，从今天开始，不要把那个话听了。你想想，你听了十几年了，你还不行啊？你要听多长时间你才行呀？对不对？门徒刚跟主耶稣听讲道，刚听了两三年，对不对？他能做的事情就已经很大很多了。所以你肯定能行的。你要对你的风浪说话，对你的问题说话。然后在这里有讲到，就是你面对你的问题的时候，不要只说大而空的话，你要说细致的话，你要成就什么？你比如说那个佳美遇到的这个问题，对吧？你先生遇到的问题，你要对你那个风浪去说很细致的话。你希望主为你成就什么？你希望，就比如说我前几天在遇到一些官司的一个问题哈，就仇敌透过世上的人来去诬告我们。然后呢，那个我刚开始其实不懂，我遇到这样的官司的时候，我心里那里面当时就是心里不强壮，因为一个正常人不会遇到官司。我当时就觉得我遇到官司了，我这是招谁惹谁了？就那种心态，就是觉得自己就是简直当时的心态，最开始遇到这个问题的心态，就是简直自己像二等人一样。那别人怎么看我呀？然后什么什么的。后来主就说：“你不用管别人怎么看你，你也不是个失败者，你该干嘛干嘛，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是得胜者。”就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那个问题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的确是容易没有力量。但是主的话语进来了，你会发现哦，主说我是得胜者，哦，主说我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主是为我得胜的。所以你慢慢，你不断的去吃那生命的粮食，去少去看那个风浪，你里面就会有力量。然后呢，紧接着呢，主再在我们的心里去栽种，就让我们有力量，能够去慢慢去学会，就是不用担心。我告诉你，就是你们遇到的这个生命的困难，可能会有几个阶段。就是你刚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困难实在是太大了，你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你那个时候是需要不断的去从主那去领受话语，跟主亲近，你才能够胜过的。因为经上就是说，你里面刚强了，你外面才能刚强。你里面有力量，你才外面才有力量。经上就是说。人若遇到患难的时候，他说胆怯，力量就微小。所以你怎么样能有力量？就是你里面是不胆怯的，你里面是因着神的话语，你知道神会为你胜过的。那么，当你有这样的神已经为你胜过了这样的启示的时候，你已经过了第一个阶段了。然后怎么样度过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你虽然知道你已经胜过了，但是仇敌会制造一些环境，让你觉得哦，不行。就是好像快不行了，或者说自己很危险，那个时候人就经常会陷入焦虑、忧虑，或者是说会陷入不幸，会陷入抱怨。那么我告诉你，这些所有的这些负面的，对这个事情任何帮助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经上主耶稣说，一个人他如果想要去抓自己的生命，想去救自己的生命，反而会失了生命。但一个人能够为我放弃生命，他会得到生命。什么叫为我放弃生命？就是在仇敌在搅扰，就告诉我说你自己一定要抓，你自己一定要做。然后你这个事情看起来不行了，想企图让你去抱怨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真的能够安下心来，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你真的能够安下心来，主会让你做到的。然后呢，你说主，这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然后呢，主啊，这是你的征战，我宣告把这个事情完全交托给你。 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是放手的，什么时候要跟主同行哈。它不是一个公式，它是你在不同的阶段，圣灵会开启你到底在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学会放手。你当你越焦虑的时候，你就越放手；当你越感觉到你快就像那个大海里，你就快被淹了的时候，你就越要把这个事情交给主。你会发现主会带你安然度过，非常非常平安的度过，比你自己做要好特别的多。然后呢？当你能够去舍己，这就是十字架上所说的舍己。十字架上所说的舍己，真的不是说，哦，我为了主，我就是什么孩子也不要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房屋也不要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什么都不要啊。这只是通过字句再去看的。但是实际上，神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是真的在属灵征战的这过程当中，当仇敌说你如果对吗？你如果再不保护自己，对吗？那个这个什么，你就会有危险了。就像有一些人，他要真的要去传福音，或他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仇敌就在心里有个谎言给他。他如果真的去相信那个谎言，不去紧抱着神的话的时候，那你就会才发现这个事情就是会变得不好。但是这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去舍己，就是那个烈火窑中仍然相信神，就是即使你看到马上要进入烈火窑中了，你说神，这是我还是坚守，神会救我，我还是相信神是美善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荣耀神，你把这个事情交给神，你会发现神真的不会让你羞愧的。所以这才叫十字架的舍己，才是真真正正的舍己。不是说你外在的行为，你表现得有多好，你为主做了多少的功，那舍己是仇敌骗我们的，那个不是真的舍己，是你灵里面觉得自己，是你不是灵里面，是你魂的部分，你觉得自己不行，但是仍然相信神。去做神让你去做的事情，那才真正的是舍己。这个就会度过第二阶段，然后呢，仇敌会发现他的拦阻是无法成功的，然后你就会进入第三阶段。第三阶段是什么？第三阶段是，就是你因为你里面刚强了，你也知道仇敌无法拦阻了，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要把神的心意宣告出来，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斥责那个风浪，对吗？你因为你心里有力量了，你在第一阶段你就上来就斥责那个风浪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心里到底有没有相信呢？就是你是只是在真的斥，你是真的是相信了，还是说，哦，别人说我要斥责，我就要斥责？但是其实你斥责的时候，你心里根本就没相信，因为心里还没有力量。但是当你遇到这个第三阶段，当然也有可能第二阶段就是完全没有的哈。如果是一个不是很大的事情，或者是说那个就是，如果没有任何的仇敌搅扰，那你可能就是你从第一阶段就跳到第三阶段了。就是你要对你那个风浪说话，你心里有力量，你确信这就是主的应许。你要知道什么是主的应许，什么是我们想要的。有一些事情计划是你想要的，就比如说有一个姊妹，就是之前万事兴姊妹分享的，就是她想要的就是她的丈夫现在这个就能够升职。但是主给我感动，给他的计划是不是这次？可能是下一次。但是我那个时候不好意思去跟他说得很明白哈。但是我跟他说，我说不管主为你成就什么，你要相信主是爱你的。好，那么你要知道，就是你跟主度过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时候，你一定知道主的心意是要为你胜过的，你一定会知道的。而且你能够在圣经上找到相应的应许。OK，你就把圣经上那个应许去宣告出来，对你那个风浪说话。对吗？你就比如说，我当时遇到那个官司，我就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经上记着，神称为义的人，没有人能够控告。凡审判时兴起攻击我的舌，我必能判他们为有罪。所以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宣告。然后呢，我就去宣告那个仇敌的那个名字，他们的诡计统统败落呀。然后我宣告，对吗？那耶稣基督的宝血断开所有黑暗权势和这个恶人的连接，使这些所有的黑暗权势不能借着世界上的恶人来逼迫我们。所以我们先攻打的，你的目标最重要的目标，攻打的那个目标其实是背后的这个那个世上那个恶人背后那个黑暗权势。所以你不管你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争吵和纠纷，你永远不要把你这个焦点去对着你跟你纠纷那个人，你要对着他那后面的黑暗权势去说话。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命令他们，然后并且你要宣告你想要成就什么。对吗？比如说，我宣告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所有的控告我的这所有的案子要撤掉，你知道吗？我宣告，我真的有力量去宣告，而且发自内心的去宣告了。到这个撤案，大概可能就十多天吧，不到十多天，应该没有十多天，就几天的时间。但是你知道这个案，这个就是仇敌就是搞的这个案子，我当时。 经历了将近2年的时间呢，我那个2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那个2年前半年将近1年的时间都是在被动挨打，都是觉得自己太惨了，就是这人怎么能这么坏呢？对吗？还聚焦人呢，就根本就不知道这仗根本不知道怎么打，你知道吗？但是我敢保证，你现在经历的困难一定没有我当时经历的这个困难这么大。就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困难，但是你知道对方花了2000多万想要去搞人，对方花了2000多万人民币想要去搞人，但是主保我们十分平安，坚信依靠耶和华，真的是他真是保护我们十分平安。所以我不管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要知道你靠主一定是能胜过的，不管是什么问题，你靠主一定是能够胜过的。然后当你有力量去对他去宣告的时候，我那天中午去讲那个对山说话，我当时是在做那个，是在做那个讲课的 PPT，讲课 PPT 在做的过程当中，就主就我就突然就特别有力量，就有感动，我要对那个环境说话，我要而且说的非常细致，再也不是只是经文了，是说的非常细致，我到底要什么，然后耶和华到底应许是什么，然后当我说完那个之后，主就告诉我说，孩子你毕业了，你知道吗？孩子你毕业这个事情，主跟我说过2次。我为什么能够把这个事情说成一二三阶段呢？因为在第二阶段的时候，就是我舍己的时候，主说，如果仇敌杀害你了怎么办？我说那个时候，主就给我很大的力量。我说没有关系啊，我说你是使死人复活的神，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真的不害怕。然后那个时候，主第一次跟我说，孩子，你毕业了。然后后来又经过了将近1年的时间，然后这是主第二次跟我说，孩子你毕业了。等这个主说了孩子你毕业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嗖一下就好转。原来这2年多不是我的神不行，是我还不行，就是还没有达到主让我，就是还没有达到主希望他能够教导我，能够让我能够毕业的那个状态。就是那个困难，我们看不管是多大，其实神很轻松的就能够把这个困难挪走。就像你一个孩子在学习，他学习可能他学一个2+2=4，他学的很难的时候，对吗？然后呢，其实他很容易能够把这个答案给你，他很容易，他是全能的神，他很容易。但是他为什么还是需要让你，可能有的时候需要忍耐一下？他为什么需要让你？因为你不忍耐。这过程当中，你在经历下一次如果仇敌如果更猛烈的一些攻击的时候，你还是没办法胜过。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你真的是在一个属灵征战的环境下的，你不是在现在就在天国了。如果你现在就已经在天国了，OK，对吗？就是神不用训，可能神不用训练了你，但是神的心意肯定还是要训练你的。但是你在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堕落的世界，神要操练你，不只能够去保护你自己，还要保护你的家人。神要去锻炼你，能够让你能够散发出耶稣的一个佳美的气息。面对任何的问题，你都能够去胜过的，主都要带你去胜过的，这样你才能够终究享福。耶和华就是为了让我们终究享福，而不是说以色列就进入了应许之地，对吗？即使你想想以色列那个时候的状态，他的心理状态，OK，神带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对吗？他们进去了之后，肯定会有其他的周围的敌人要过来攻击他们的，要抢着应许之地的，因为你觉得好的地方，别人也觉得好，你觉得是产业的东西，那仇敌也会觉得是产业，对不对？肯定会有人来攻打的，你真的能留得住吗？对吗？你真的能够留得住这个产业吗？当其他人再来攻打的时候，那可能更大波的这个敌人，因为那个你这个拥有的这个产业是更大的，对吗？你更值得仇敌来攻打的，对吗？那个时候那个以色列的，他如果真的进入应许之地，他遇到了问题还是抱怨。说那个，哎呀，那个，对吗？他之前在旷野怎么样抱怨呢？他到了应许之地还怎样去抱怨？应许之地能够，他能守得住，他守不住啊，他守不住了，到时候又败落了，甚至还可能有杀身之祸呢，对不对？就主算，就算再给他再怎么赐福他，他也守不住啊。所以，其实最重要的，神在这个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与他同行，让我们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都是能守得住的，并且不只能够守得住，还能够成为更多的人的祝福。这是主。 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丰盛的一个生命哈。今天有感动去跟大家分享这个。好，那么我们就再一起赞美一下神，然后我们今天的那个我们今天就结束了哈，感谢赞美主。啊，亲爱的天父爸爸，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带领你的孩子们脱离一切宗教的灵，就是那些仇敌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谎言，主啊，让我们建立起跟你跟主耶稣你一起亲密的关系，这关系是特别美好的关系。求你更新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知道你真正对我们的人生的心意是什么。当问题还在那儿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仇敌有多强大，那都是仇敌的谎言，因为你是万王之王，而是能够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到底在教导我们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怎样使我们心里有力量。主耶稣，求你的慈爱吸引你的孩子们，让我们更多的在你的里面，让我们更多的知道如何跟随你，如何去领受你属天的这样的一个得胜，属天的医治，就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都要得到，我们就要住在那最好的祝福里面。这祝福是耶稣基督他宝血为我们换回来的，是神的儿子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十字架流宝血为我们受鞭伤，所为我们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不要有了这个跟没有这个一样，主耶稣，我们就要领受那你所赐给我们最丰盛最美好的祝福。我们要活出在地如在天上的日子，不是因着我们周围没有困难，而是所有的困难主耶稣你都会带我们安然度过。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求你加力量给我们，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得胜的旌旗。主啊，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也谢谢你大大的祝福这些来听课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和祝福他们的家人。主啊，你赐给他们的就是刚强仁爱和谨守的心，就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主啊，这是你赐给他们的灵，所以他们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就是你所赐给他的力量去做任何事。阿爸耶稣，既然你说你要去兴起他们，主啊，就让他们在他们去奉你名去实行医治的时候，主啊，你格外的恩宠他们，让他们能够看到，哇，这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这就是你会带着他们安然度过，然后让他们也能够成为他们家人祝福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受悦纳的一个时刻，是个得胜的时刻，现在就是得胜的时刻，现在就是受悦纳的时刻。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谢谢你断开我们不符合神心意的灵魂体的连接。主啊，谢谢你，愿一切荣耀都归于神，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赞美主，荣耀归于神，荣耀能力都归给神，赞美主。
谢谢，太爱你了。哇塞，真的太棒了！晚上有没有录音可以发给我一下？我还想听。
啊，有录音可以发给你。就是主真的是最近带我们不断的去得胜，所以虽然有的时候你看到好像有一些搅扰，但是其实真的是不断的经历得胜，特别棒。我们的神是特别
信实。太好了，真的，我们的神太好了。感谢主。
嗯，感谢主。就是如果我们能把所有那些宗教的灵，就是那个仇敌那些谎言全都去掉，你会发现其实真的就是个美好的一个关系。就是这个关系其实很好理解，就像你对你的孩子一样，不是一个就是说，哦，我主天天偏得让我读经，偏得让我祷告，我不读经不祷告他就不祝福我，然后我不去教会他就不祝福我，这些都是假的，你知道吗？这些只会让我们对神有怨恨，但是这些都是假的。嗯，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了，如果我们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一起交通一下。
我还要听你刚才的分享，把这里把录音发给我，我现在在领受。
好呀，我现在他那个字母要生成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今天应该是可以的，然后一会儿生成好了之后我就发给你。嗯，
谢谢啊，心甜了，玛利亚。
没关系，是主的爱。好，我跟你们讲的时候我都很热，就是神的恩膏在透过去讲话。
真的是耶，今天有圣灵特别特别的荣誉在我们的里面，嗯，真的感谢主。听了你这个分享的见证，真的我也经历过，太痛苦了。
那真的明白。 我曾经不明白为什么会经历什么官司啊什么的，然后就会经历这些逼迫，但是会发现主都会为我们胜过，而且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主的恩典远远要超过仇敌的逼迫。所以其实我虽然也知道那个林牧师有遇到一些逼迫，对吧？但是
对
我
的，
真的相信他，神在幕后要兴起他，然后
大
要
大的
使用
信心，
他和祝福他的恩典是绝对是充充足足的。
阿门，感
因为
谢主。
带我们这么走过来的，所以他一定会带林牧师这样走过的。
对，感谢主，真的太好了。我下次，那上次我就是人有点不舒服，所以我每天晚上很早睡觉了。今天晚上忽然看见，哇！9:25，我看见呀，晚上有祷告，但我一定要去参加的。感
啊，
谢主，
其实你会
真
发
上
现，
帝的，
对，圣灵
对，
会提醒的。
对，
感谢主。
我上次我人不舒服嘛，就睡觉了，模模糊糊，就是翻来覆去睡了，就这样子。
好。
真的，下次我一定可以，有时间我肯定，我每次在群里我也关注的，太棒了。对我真的有很大的帮助，真的。所以呢，是的，如果神的道不每天领受啊，一瞬间就没了。真的，魔鬼的谎言，你说有多少的谎言每天在你脑海里头呢？我们对付的唯有神的话语了，你们的拐道了。
阿
玛利亚，
门。
你的拐道，对我们的心灵说话的时候，那把谎言一点一点都把它扔下去。是的，真的非常的感恩，反正很需要帮助的。感谢主，这个非常的感恩，认识你真好，谢谢耶稣。
谢谢你们为我祷告，有的时候我也有软弱的时候。
感
我是，
谢主，
好的，好，那我们先结束了哈。耶稣爱你们，大家
拜
祝福
拜。
你们，拜拜。